言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9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沙尘轻轻将年少遗落，回首凝视着沙河，慢慢将眼泪擦干。啦啦啦啦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贝恩会客室，我是刘平。我们要由这一首《归人沙尘》拉开今天节目的幕帷。至于访谈的主角，刘平很荣幸为听众朋友请到这首歌的主唱人施孝荣来到空中与大家相会，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Hello， 施大哥你好。
嗨，刘平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孝荣。
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贝恩会客室。在访谈之前呢，我也要跟你来攀个亲啊，攀亲带故啊。哎，我们都是屏东人呢。
对，我们都是这个南台湾啊，台湾最南端的一个县啊，叫做屏东县。其实竹田啊，这个啊，刘平是在竹田嘛啊，
是
竹田到我的这个老家，我的老家在屏东的雾台，其实应该还算近吧，开车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
屏东是台湾最美的地方，很多很美的风景区。我们所谓山地人呢，就是原住民的意思啊。那因为您有这原住民的血统，所以呢，是不是您这样浑厚的嗓音哈、啊，也是来自于因为是原住民的关系呢？
我也不敢这么说了哈、啊，这个，但是原住民的这个环境里面倒是唱歌的这个风气，或者是说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在这个部落里面啊，大家这个从小到大，从老到少啊，大概没有一个人不唱歌的啊，所以大概也分不清楚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反正大家都唱嘛啊。当然，一面来讲，现在在台湾是这样子，目前登记的哈、啊，就是所谓的登记的，已经证明的大概有16，过去叫做山地人，后来他发觉啊，原住民不一定住在山地，像达悟根本就靠海为生嘛啊，所以呢就不能叫做山地人啊，后来就叫做原住民。
您的歌声里面哈、啊，去诠释那种豪迈呀、啊、有气节的这种民歌呢，就特别的得心应手。像《归人沙尘》呢，啊，您的成名作哈、啊，就有很有那种味道啊。采访施孝荣呢，好像非得跟校园民歌来挂钩啊。那因为在您读大学的那个时期，正是民歌风起云涌的时代，也请您先回忆一下，让我们就从这里民歌开始来访谈吧。您大学念的是体育系，之后又投入民歌。那你小时候其实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那你那么喜欢唱歌，是不是跟你小时候在上主日学唱诗歌的熏陶有关呢？
每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哈，小孩子小朋友大概应该从小都会有接触到诗歌，从儿童诗歌开始啊都会有，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环境呢也是一个唱歌的环境，当然我们唱的是诗歌为多了。我觉得可能也有双重的身份吧，一面来讲我是基督徒啊、从小在基督徒的环境，那另外一面呢，我又是原住民，原住民的这个部落里面呢也有唱歌的啊环境。我高中的时候呢又有这个同学喜欢听西洋歌曲啊，喜欢弹吉他啦，所以我大概就是一直跟音乐就是分不开这个连结啊。虽然我念的是体育，但是音乐呢一直就是没有离开过我，就是了。
那您小时候上主日学啊，还记得有哪些比较经典的主日学的诗歌吗？可不可以哼几句呢？
很多啊，比如说耶稣爱我我知道这个嘛哈，我要你做的人与父的人与母。
哇哇，您唱这几首好像跟我那个时代唱的主日学诗歌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听众朋友有耳福了啊，亲耳听到你唱诗歌。其实呢，音乐的历史就是由古典的教堂圣乐开始的。 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加第三届的金韵奖嘛，然后特别是以《再别康桥》这首民歌就获得了奖项。我们也谈一谈民歌啊，最近呢，施大哥也非常的忙哈，因为民歌45年的高峰会是什么时候在台湾要举行呢？
这是2月23号啊，这2月23号在台湾举行。那说起来也真是时间也是蛮赶。
好像每年呢，您都担纲民歌高峰会的制作人，跟这些歌手们重相逢啊，有没有特别特别的感触？是不是很兴奋，也很开心？
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每年一度的民歌高峰会，好像大家都再来一次啊，看看这些民歌手啦，听听这些大家熟悉的歌曲啊。对我们歌手的角度呢，除了我们能够唱给大家听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一年一度的哈，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其实在我们旧金山这边也有好几位啊民歌手住在这里，比方是这个王心莲、陈明韶，还有一位林佳荣，我们也请过他们回来演出。有时候啊，这个一年一度，有的时候不一定每年都能够聚一次，有时候甚至可能要一两年、两三年才能聚一次，所以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样的这个机会。
是，那您筹办这么大型的盛会哈，一定也很辛苦啊。你们那个时代的歌手数一数，这个年纪大概也都是差不多60上下了。
甚至于过60的会比较多一点。
哦，很庆幸的大家都还能唱，而且各方面条件也都非常的具备而且能够每年这样难得的相聚啊，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刚才谈到说，其实您从小呢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但是呢在后来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呢，您离开了神，离开教会啊。也请您简短的分享一下啊，在离开主18年之后再回到神面前是怎么样一个转机呢？
因为我们最近啊，这也正在读这个圣经的生命记啊，这个生命记呢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第二代要进这个迦南美地哈、之前，摩西再跟他们说一次的话，同样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进这个美地之后啊，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如何如何，免得呢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咒诅啦，或者一些危险啊什么的。回过来对照自己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啦。哎，我们好像吃饱了喝足了，然后这个什么都不缺了，就会忘记神。其实这也就是当时我的情形，就这样子就离开了这个教会，然后呢就在外面流浪18年。其实18年来在外面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问题，但是离开了主之后，其实里面真的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同时也觉得虽然外面好像获得蛮多，但是里面非常的空虚啦。所以虚空的虚空，这真的是圣经上讲的。那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主也怜悯我啦，就是给我有机会能够回到教会当中来哈。所以现在我非常紧紧抓住啊，这个绝对不放手了。
您唱民歌的时候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在那段的时期里面啊，但是您发觉那一切外在东西都还是不能填满你心灵的空虚。
对，
我记得您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敬拜里面也常常被唱到的，就是主我要遇见你。我觉得这也很像是浪子回头的心路历程的一个心声。
对，这首诗歌是有一位叫吴木香弟兄他写的。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当时我回到教会里面来之后呢，那我就一直希望说，过去我当然音乐上面有一些的涉猎哈，那就很希望说我能够来唱一些的诗歌。那也是我觉得也是主的安排，让我能够跟吴木香弟兄两个人认识了，所以呢，那我就帮他把这个诗歌啊，就把它制作出来啊。词曲是由他来写的，但是呢，原先本来不是我要唱，其实是要写给别人唱的。后来发觉说，好像自己啊，有这个词曲的这个感觉，就像刚刚主所提到的哈，会真的非常触动人心呐、后来我就想，那好了，我来唱好了啊，这个，所以唱起来的感觉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啦。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里，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 住你自己。
歌对于那个时代年代的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记忆的象征，就是说着那个时代的一个青涩跟淳朴，也留下了很多风华的岁月。但是呢，这些年来呢，您呢也推掉很多流行歌曲的演唱，专心的来侍奉主。哇，即使呢你好像逐渐离开了媒体啊，很少上电视节目，可是呢您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今天节目呢，除了要来了解一下唱民歌的施孝荣，我们也要来挖一挖施大哥的秘辛哦。我们要由诗歌的创作呢来更多的认识您。在诗歌创作这方面呢，我们回到某一个时间点哈，当年拿着吉他唱民歌的施孝荣啊，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投入了福音诗歌的创作呢？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我大概是在差不多1999年的时候回到教会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就很希望说能够把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也许学了一些音乐的这些技巧啦、能力啦，一些的这个所接触到的，就希望说能够在诗歌的发表上能够稍微用得上。所以当然的确比方刚开始我跟吴木香弟兄有合作，后来也跟另外一位叫做秦瑞清弟兄也合作过。当然有一些后来我就觉得是有一些诗歌比方自己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的体验，比方跟我们自己在这个追求圣经啦、读圣经啦，或者是说在教会里面的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啦，在家里面啦跟这个家里人的相处啊，跟父母啊、妻子啊、子女啊这个相处，总是我们一定会有生活的感触其实从这当中呢我当然觉得说有要求每天早上起来一定都要晨更嘛哈，在我聚会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叫晨兴早晨晨复兴，日日要得胜，主的话也都会在我们里面会有功效。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想要说的，那从这个地方我就开始会写一些的诗歌出来。
您创作了非常多的福音诗歌，我们特别谈到一首就是呼求，每次听了都带给我很心灵很大的触动。你在创作呼求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灵感跟心境呢，能够把一个人的心情带到神面前来向神呼喊？
这首诗歌其实是有四段的歌词基本上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只是我个人算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叫做灵命慢慢的成长之后这个四段的这个感触不同。刚开始第一段是当然就想说我回到教会里面，回到主的怀中，回到天父的这个身边，那我能够在这边这个享受神，然后追求神、爱神，最主要就说求你这个不要再放手我不愿再从这个恩典当中坠落。其实我觉得刚刚开始我们可能会很火热，后来慢慢会有一段开始，其实也多少会有一些的我记得我在唱诗歌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说，何等不明，何等可疑，怎能行走无所顾忌，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跟随主，然后好像就这样走了开始会有一点点，也不是怀疑神，是怀疑自己，怀疑就不是怀疑，就是想知道我到底怎么回事。那第三段又讲到说我知道说我成了我这个人了，实在是因为神的恩典，这是保罗他所讲的一句话所以感谢主。那到第四段呢，实在来讲，我们就等于是比较深一点的摸到神的心，就是到底神拯救我回到教会里面来，是我为了我个人得救吗？其实也不见得只是如此，实在来讲，他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我就特别讲到这个所有蒙爱的儿女，蒙神所爱的儿女，我们实在是要相爱相惜啊！最后我要讲到主的再来，但我们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警醒，
一气呵成。听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呼求，让我们在呼求神的当中触摸到神的心意。
向你呼求，你必应允我，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只盼望你的保守。有时我会有时想 我不愿再一次坠落。我成何等人，全是你的恩，而今蓦然回首前尘，才知你爱我至深。失去脸上泪痕，脱离黑暗下沉，主啊，求你做我明灯，引领着我过此一生。
也是福音诗歌的创作家。那刚才为您播放的诗歌《呼求》就是施孝荣的福音创作曲，也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那施大哥，我想我们再谈一谈啊，你从校园民歌到福音诗歌的创作，在这两者之间的心境或情感有怎么样的不同？
我平常听说我们做流行音乐哈、啊，或者是说啊，这个制作演唱会，它会是有的时候是叫因做为做而做，因做而做啊，就是说啊，我比方说我今天因为要做一张专辑唱片啊，我需要有几首歌，于是我就去写了，去找了，做演唱会啊，他要这样那样子，那这时候都在人的安排。有的时候其实呢，我所写出来的东西跟我这个人没有关系。啊，就是他根本就他或者可能你可以去想象或者虚构一个故事，然后去写一个就好比有点像是像编剧一样啊，其实他根本就本身没有这个经历的，他不一定有这个经历，但是他去想象。但就好比我随便讲一个，比如说就讲我们讲一个登陆月球的好了，我们当然没有去过啊，这所以这当中揣摩啦，或者是说想象的这个，或者是说这种也可以叫做无中生有了哈、啊。但是呢，对于创作诗歌来讲，那我就认为我那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这个诗歌所写出来的跟你这个人是绝对有关系的。
是
啊，我们就好比就我们做见证一样，我们做见证在我们为神做见证，不能讲那个我们所不知道或者说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并不真实啊。所以我们要讲的是的的确确我们的经历，这才是在我们人的这个一生当中最扎实的部分。
嗯
啊，所以有人说啊，这个传福音呢、啊，其实是把自己当做种子啊，去种到人里面去。所以如果没有经历的话，是这些说出来没有太大的这个价值跟意义。那所以对创作诗歌而言，我就不敢说我为了要写而写。比方像《呼求》这首诗歌做到现在呢，已经大概五六年以上了。那么这五六年来呢，我就没有再创作很多。其实我觉得主有时候给我，主有时候没有给我。比方说，我创作之前曾经创作过这个用经那个圣经的经文去写诗歌，那我当然做到一字不改的这样去写，希望能够做到这样。那我曾经也是一个晚上可以写两首，那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出于神，不是出于我自己，所以我觉得也不是那种产量很大的那种创作者。我主给我，我才有，所以我觉得我写出来的 那是从主而来，不是我从我自己出来的。
流行歌曲啦，或者是校园民歌之类的啊，也许可以附会风雅啊，或者用想象，或者可以是虚幻的，或者是梦幻的啊。
对。
但是呢，诗歌的创作必须要有生命中所发出来的感触啊，要有感谢、有赞美，甚至有忏悔，从心里真实的发出来，而不是堆砌一些华美的文字、美丽的旋律而已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诗歌。有真心、啊、才能够存到永久。我也非常喜欢您的一些经文的诗歌，您个人对神话语的渴慕还有领悟，怎么样引导你能够写出这么美好的经文诗歌呢？
主耶稣在旷野里面的时候，这个撒旦来、这个试诱他的时候，第一个呢， 主他就讲说，这个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其实这个当然也是出自真言哈，这边。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活着真的就是要靠神口里的一切话。那这个活着，特别是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而这个，所以呢，我其实啊、也对这个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慕。
嗯，
那在我家也有读经的风气啊，我跟我太太每天早上，我太太还跟三个四个姊妹啊，分开不同的时段去这个晨兴晨更啊。
嗯，
那我们每周也会有这个读经的这个小组啊，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神的话。那其实久了之后呢，这些话一点一滴的在我们里面啊，就会啊，我们说好像构成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浸润浸泡在这神的话里面。平常我们读的这个圣经，这叫 logos， 我们推读很多，但是今天在我们里面，有时候突然间我们需要用到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的 rhema， 就可以用上了。啊，就比方主耶稣他一定有读过摩西五经，所以呢，所以他对这个真言很熟，所以当这个 logos 就在主耶稣的里面，所以当这个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个，他就用了这个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呢，对主耶稣来讲，在当时讲出来就变成 rhema。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平常要有够多的 logos， 我们才会有 rhema 可以用。当然我们这个圣经 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这个基督的话要丰丰富富的要让它住在我们里面，
存在心里、
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住在我们里面都可以、用适当颂词灵歌、彼此对、彼此、对说啦，来分享，然后也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其实呢，就是啊，有各种方式。那我就想说，对啊，我们有时候用背的啦，用怎么样的，那如果用唱的其实也蛮好，也很好， 也能够帮助我们把这圣经的这个经文能够记下来。所以我就有这样这种感觉啊，就写了这个福音这个经文的诗歌。
您这样描述啊，让我好像特别能够体会到施大哥您是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如露可慕溪水啊，那也是常常在溪水边然后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都不枯干啊。我想也是自己先从话语中，你讲到这个 rhema 也是有神话语的供应，以至于您创作出来写出来的经文诗歌呢，就特别能够感动人，就是那个经历、好像跟所有人的经历就能够连接在一起。你是不是也在这样创作当中也感受到好像神也赐给你你自己不断的经历上帝的祝福还有各样的教导？
对对对，当然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啊，这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我们有时候会讲说以为那个益处啊就是叫我们这个人呢、这个功成名就啦，或者是说一切都顺遂啊，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从圣经当中会知道说，哦，原来呢这个叫我们这个啊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其实啊它的本意里面讲的是就是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越追求神我们就越得到神，我们越从话里面就得到神的供应，神的供应其实就是把他自己就能够啊一直在我们里面啊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基督徒的成长路啊读经是不可少的。那我也很庆幸啦，真的是能够说呀有这样的这个环境能够在这里面好好的这个来读主的话。那当然也就能够希望能够再创作一些的这个经文的诗歌出来，也帮助自己，那当然也帮助大家。
其实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神应许我们在患难中呢在他里面是有平安的。今天呢邀请施孝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只是在空中与我们相会，很快的他本人也要来到湾区与大家面对面，他要参与全美巡回音乐布道会，是由 创世电视影音使团主办生命和灵粮堂基督之家五家协办的音乐会，让我们能够更近距离的来一睹施孝荣风采。那施大哥，对于巡回诗歌布道会呢，你要带给朋友们有哪些的惊喜哈？还有您个人又有怎样的期待呢？
我其实一直不敢用布道这两个字啊，我其实比较是感觉上是分享。其实分享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的，因为我们都从主那边有所领受嘛。那我也不敢讲说我有到底主给我是有多少千两的银子啊，那我也不敢讲。那只是说呢，我在这边真的是我其实我是真的是有这种感觉，主，我献上我的五饼二鱼，让主来这个祝福拨开递给众人。那这个我们就只是想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福音啊，或者成为真理的一个传输的一个管道。那我们只是小小的一个管道而已，事实上，所以也提不上什么风采啦，我也不敢这么说了哈。只是说，真的是，我就很期望说，啊，我们大家能够啊一起，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啊，在台湾也好，在美国，在任何国家，那或者说你在什么地方聚会，或者你是得救多久的基督徒啊，或者是你是哪一国的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在神的家里面都没有分这些，没有国籍，没有这些的，都我们都大家都在一起啊，都是在一个新人里面。那我们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负担。
非常荣幸啊，你能够来到了我们湾区哈、啊，让我们湾区的朋友们呢能够来听听你的歌，也是与你有更多的分享和交流。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施孝荣，这曾经是在民歌风起云涌的时代，就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在他走过人生高山低谷之后呢，用他的生命经历淬炼，而写出了无数的福音。音诗歌首首动人，扣人心弦。那在他信主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他也放下他世上一切的名利，到处去为主传福音，不愧于理的把神的恩典与更多的人来分享。朋友们，我们一起聆听施孝荣的歌声。除了他的歌声呢，也是要来听听他的生命的故事。当他把生命交给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翻转，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那施大哥今天非常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新年呢，我们都是有新希望，那么也有这个新的这个未来啊，摆在我们面前。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新年快乐！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拜拜。
像是一滴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场深深的诗篇。你说我像是一滴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是一滴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啊，我醉了好几遍，我醉了好几遍。今年我又来到你门前，你只是用柔柔妩媚的眼说声抱歉，这一个世界没有春天。